开始的时候，教会这个奥秘的形态的国度还没有显现。在马太福音第16章18节是整本圣经第一次提到教会。好了，以弗所书第一章第13节，以弗所书第一章第13节就讲到，你们既听过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了他，就受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这圣灵是我们的基业的凭据，所以这里就说每一个信耶稣的人都有圣灵在我们里面，他不单只是内住，也是做我们的印记，好像印在我们身上，其他人看不到，神看得到，也是我们的基业的凭据。这个跟那个旧约的时候圣灵的工作不一样了。旧约的时候，圣灵不会永远的住在所有信徒里面，圣灵只是部分的信徒有圣灵，只是暂时的住在里面，好多时候都因为他所做的工作。所以扫罗王他做王的时候，圣灵就进到他里面，但是他离开神，圣灵就走了，邪灵就进来了。大卫犯罪以后，在诗篇51篇第11节，他也求神不要把他的圣灵从他里面拿走，因为他看过扫罗，圣灵离开这个扫罗。如果圣灵离开大卫的时候，大卫连王位都没有了，因为有特殊的人物才有这个圣灵，王啊、先知啊、志士啊，或者做会幕的那些技工啊，要特别的技巧的那些人啊。但是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14章就应许我们每一个全部的信徒都永远的有圣灵住在里面。所以大卫的诗篇51篇第11节应用在我们这里的时候，不能够直接应用了，因为圣灵不会走的，我们也不需要求神不要从我里面把这个圣灵拿走，只可以间接的应用。那么圣灵什么时候来？主耶稣钉十字架，他钉十字架以前就告诉门徒，你们要圣灵要进来，我离开有另外一个保卫师来把你们带到真理里面。然后他复活以后，一直就劝那些门徒要留在耶路撒冷等候圣灵来，结果就是五旬节的时候圣灵就来了。那个时候这个全部分的人，全部分的信徒永远的住在我们里面，就是从召会这个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所以以弗所书就第一章第13节14节就讲到圣灵的印记，圣灵做我们到基业的凭据。还有哥林多前书第12章第13节就讲到圣灵的喜或者圣灵的敬在每个信徒的身上。他对哥林多教会几班好多罪恶的教会里面的信徒来说，你们都受过圣灵的洗，你信耶稣的时候受了圣灵的洗。那么那个时候是什么时候开始？使徒行传第二章第一到第四节，圣灵就降下来。那一次降下来就有两件事同时发生，圣灵的浸、圣灵的洗跟圣灵充满同时发生在这班门徒身上。所以在马太福音的时候，这个教会奥秘的形态的国度还没有出现，不过主耶稣已经提到这个。在马太福音第13章这个天国的奥秘那些比喻里面也是提到 这个教会的形态的的国度。那么教会信徒被提的真理在马太福音还没有指示出来，要到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那个时候保罗在这两章圣经里面都提到，我要告诉你们有个奥秘，奥秘就是以前没有指示的，现在才指示出来。我要告诉你的奥秘，我们身体要改变，我们不是都要死，然后被接上天。我们到主耶稣回来，他来到半空中的时候，我们身体要改变，被提到天上去。这个是信徒被提了，这两段圣经都讲到这个信徒被提的事。还有第三方面，就是我们刚才提到《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六节，那么门徒还不明白这个神国的形态上的改变。在《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六节还说，他们问主耶稣：“你复兴以色列国，就是在这个时候吗？”他们不还不明白。那么，当我们提到末世观的时候，我们要注意主耶稣回来的时候有好多事情发生，绝对不能够放在一点的时间上。如果你把所有的圣经预言主耶稣回来的时候所发生的事放在一点的事情上，就会变成怎样子，就是这个世界道的一节走下坡，然后主耶稣回来了，就有天堂有地狱。那么没有办法把那个千禧年放进去，没有办法把那个被提放进去，那么就用要用另外一个方法把这个被提千禧年解释过去，变成另外一些东西。主耶稣回来的时候不是一点时间就可以把所有东西都同时发生，是在一段的时间里面。你看启示录是从第四章讲到二十二章，就是主耶稣回来的时候就发生的事，怎么长啊，不是一点时间。所以主耶稣被接上天的时候，在橄榄山被接上天，他被接上天的时候，那些门徒望着天，忽然有两个天使说：“加利利人啊，你为什么望天？你不知道他怎么被接上去就怎么回来吗？”所以主耶稣回来一定要在橄榄山，在他橄榄山回来。但是他回来的时候分两个阶段来，第一个阶段《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就讲到，你们这帮已经睡了的基督徒不要惧怕他们，将来主耶稣回来的时候把他们灵魂带来，他们要从坟墓里面复活。我们还活着的基督徒，那么我们身体要改变，所以有两半人被接上天，被接到半空中，永远的与主耶稣同在。那么这个是信徒被提的，信徒被提以后，地上就有大灾难开始。大灾难有七年，这个是但以理书里面的所讲的七十的七，最后的一个七。最后一个七，这个敌基督出来要与许多人立约，连以色列人都跟他立约，但是过了三年半，这个敌基督就反约。但以理书第九章就说，这个敌基督就跑到圣殿里面亵渎圣殿，有另外的后三年半就要追杀以色列人。那么撒加利亚书第十四章就记载到，当那个时候以色列人被追杀到跑到前面，橄榄山在前面，橄榄山是比锡安山更高的一个山，前面有个高山，后面有追兵，以为全军覆没了，就没有了，没命了。后来忽然间主耶稣找他橄榄山，主耶稣就带我们在天上， 到那个时候脚踏橄榄山，橄榄山就裂成两半，一半上北挪移，一半上南挪移，中间就变成山谷。那以色列人就全部跑进去，看到这个就是我们的祖先所杀死的耶稣，那么就全部跪下来求耶稣赦免他们的罪。这个就是罗马书第十一章第二十五到二十六节说，以色列全家得救，就是在这个时候，全家得救，死在这个大战里面被杀的，剩下三分之一的人，他大灾难被杀了三分之二，三分之一剩下来。那么主耶稣在踏橄榄山，然后在这个时候就进到千禧年里面，一千年的平安国度，撒旦被捆绑，一千年就是在这个时候。当然有些外邦人也看到主耶稣降下来，那么他们也跪在那里，所以那个时候就全家得救，以色列全家得救，有些外邦人也信了耶稣，进到千禧年里面。以色列全家得救以前有什么事发生？罗马书第十一章第二十五节是外邦的数目填满了，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了，外邦人得救的数目填满了，就是在这个时候，在千年大灾难最后千禧年要开始的时候，主耶稣脚踏橄榄山，那些外邦人看到这个就是主耶稣，他们也信了耶稣，以后以色列人全家得救。所以主耶稣回来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来到半空中，第二个阶段是脚踏橄榄山在地上。告诉你一个秘密，帖撒罗尼迦前书是讲到第一个阶段，第四章跟第五章，帖撒罗尼迦后书是讲第二个阶段。如果你不分开，你把前后书合在一起是看不通的。那么帖撒罗尼迦后书，主耶稣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已经讲到信徒被提的事，但是有些人迷惑这个帖撒罗尼迦的人，就说主耶稣已经回来了，你们留在这地上啊，现在是大灾难的时候了，你们真惨啊。使徒保罗就再写信帖撒罗尼迦后书给他说，主耶稣还没有回来，如果主耶稣回来，地上就应该有几个大罪人出现了。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这个就是敌基督，他说你也不见到这个敌基督出现，所以他还没有回来，你们不是被撇下来。他说现在不法的忍意已经发动了，但是有一个东西拦阻这个大罪人出现，当这个拦阻他的东西被挪走的时候，他就会出现，最后他要神要把他毁灭。所以帖撒罗尼迦后书是讲到七年大灾难的开始，这个直到主耶稣脚踏橄榄山的时候，帖撒罗尼迦前书是讲到第一个阶段，帖撒罗尼迦后书就讲到第二个阶段。那么怎么分辨？你就发觉第一个阶段、第二个阶段都讲到主再来，也讲到主驾云降来再来，也讲到主降临，都是用这些字。怎么分辨？有个秘诀，就是第 二个阶段来的时候，全世界人都看到他。第一个阶段来的时候，只有信徒听到他呼叫的声音，没信人听不到，没信人看不到他。这个不是全世界人都看到他，这个是全世界人都看到他。秘诀就是在哪里？好了，现在考试。启示录第一章第七节，第一章第七节，请一个同学念出来。
看了他驾云降临，众目要看见他，连赐他的人也要看见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哀哭。这话是真实的，阿们。
这个是讲第一个阶段，是或者第二个阶段？
第二
对吗？所以启示录的重点是放在第二个阶段，从大灾难开始。所以从这里看，启示录是没有讲到第一个阶段，没有讲到信徒被提的。有些人尝试在启示录里面找信徒被提，找来找去好失望，有些是找到好文场，因为它的重点是讲到第二个阶段。启示录第四章就一开始就讲到这个大灾难的开始，信徒被提已经被提过去了，他不讲。有人就问，为什么信徒被提这么重要的使徒约翰都不在启示录里面提，不合理？我说，如果你明白四福音的神学就合理了。你看我那本书就写出来，使徒约翰写约翰福音的时候，它里面有多少资料是跟前面的福类福音相同？8%，它有92%是新的资料。这个是使徒约翰写作的习惯，别人提过的东西他不提了，他是补充别人没有提的。所以在哥林多前书15章、帖撒罗尼迦第4章讲到信徒被提怎么清楚了。使徒约翰写启示录的时候好晚才写，他也看过保罗所写的书信，所以他的习惯就说这些我不提了。但是他们两保罗都没有提到后面哪个大灾难什么哪些东西，他就提出来。所以他的习惯，神默示圣经是用作者的背景、作者的手法、作者的情感、作者的习惯、作者的用字来指示他的真理出来。所以大卫写诗篇出来，因为大卫是诗人，彼得这个打鱼人就不能够写诗篇了。保罗写的是很有逻辑的，他逻辑学家，他有一句圣经在希腊文里面13节怎么长，然后才复述到。如果彼得写了，就好像鱼诗一样，好乱了，都不知道跑到哪里去。所以神是用了这个作者的背景经历，他的写作的方法表达出来。所以我们读圣经，一方面要承认这个圣经是神所默示的，没有错误，但是另外一方面也要知道这个作者是谁，也要研究这个作者的背景。圣经在原来的版本上，我不是说抄本没有错误，我不是说翻译本没有错误，原来的版本上是没有错误，是神所默示的圣经。好了，请你看马太福音24章。31节，30节开始了，到31节，请一位同学念出来。
那时人子的兆头要显在天上， 地上的万族都要哀哭，他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有大荣耀，驾着天上的云降临。他要差遣使者用号筒的大声，将他的选民从四方，从天这边到天那边都招聚了来。
好，请问这个是讲第一个阶段或者是第二个阶段？第二，对吗？万柱都这样看见他，对吗？好了，那么我们就看马太福音第24章第四到第14节。第24章前面，在你的讲义的第9页，我就尝试把马太福音的24章第4节到31节的分段，最前面一段是第4节到第14节，这个是一段。那个主耶稣就说，第4节，耶稣回答说，你要谨慎，免得有人迷惑你们，因为将来要好像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并且要迷惑许多人。你们要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总不要惊慌，因为这些事是必须有的，只是末期还没有到。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多处有饥荒地震，只是灾难的起头。这个他说灾难的起头，对吗？灾难的起头，所以这个是灾难的起头。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这是灾难的起头，只是末期还没有到，对吗？末期在希腊文里面是结束，是末了，是什么的结束啊？那个末期前面没有讲什么结束，但是因为他讲到灾难的起头有这个 beginning，他说这些都是这个灾难的 beginning， 但是 the end 还没有来。那么这个 the end 应该是指什么 the end？ 灾难的 the end， 对吗？灾难的 the end， 因为有 beginning 有 the end， 对吗？他说你看到民有攻打民国有攻打，这是只是小的灾难，还没有到，只是灾难的起头。然后第10节，那时有许多人跌倒，也要彼此陷害，彼此恨恶，且有好些诈先知起来迷惑多人，也因有不法的事增多，许多人的爱心却渐渐冷淡了。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这福音的这天国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了才到。什么的末了？啊？什么的末了？灾难的末了，还是前面第6节那里，这个末了完还没有到，可是我们放着末期，放在末期的时候，人就以为是主再来的时候。所以这个福音传遍天下是在什么时候？是在 A 或者是在 B？ 是在 A 或者在 B？ 在 A。 你不是说这个灾难的末了吗？福音传遍天下末了才到，必之前，这个结束灾难结束之前，对吗？ 不是我们信徒被提之前，对吧？信徒被提，对吗？是在这个时候。但是好多时候你听人讲道是讲到这个时候，然后就说你要努力传福音啊，你不努力传福音啊，福音不传遍天下，主耶稣不让他回来啊。哇，你真棒啊，你努力传福音啊，吹比耶稣回来啊，啊好厉害哦。其实主耶稣什么时候都可以回来了，在信徒被提前，所有预言已经应验了，主耶稣什么时候都可以回来。不要听那个 Hello Camping 说1994，现在他有说1994过去了，最初的时候都不承认错，后来有人问他，一直那个他们的董事会里面人就说你要承认自己错，他承认自己错了，他说计算错了，现在他预言2011年那个伦敦的奥运就没有希望了，对吧？2012年嘛，所以这个北京的奥运是人类历史里面最后一个，你一定要到北京里面看。嗯，原来福音传遍天下是在这个时候，所以我绝不能够说我知道主耶稣明天不能够回来，因为福音还没有传遍天下。这里还有7年的时间，有谁在里面传福音啊？又你看启示录啊，有144,000的犹太的基督徒传福音，还有无数的外邦顺道而死的。那个启示录的第11章，这2班人，前面是144,000，后来是无数的从各国各方各民各族来的，他都顺道而死。还有最后的有两个见证人来传福音。以色列人一直不愿意传福音，他们在那个时候要补课，神还要他们传福音。所以福音传遍天下是在这里。然后第15节开始到28节讲什么东西？第15节马太福音24章，你们看见先知但以理所说那行毁坏可憎的站在圣地上，这个是什么？这个敌基督，是但以理书第9章那70:7最后的一个七，他说这最后一个七的到一半的时候，拿行毁坏可憎的站在这个圣顶上。而且我们看看但以理书第9章，但以理书第9章24节。24节说，为你本国之民和你的圣城已经定了70:7，27节我们跳过去了啊。27节，一期之内他必与许多人鉴定盟约，一期之半他必制止与贡献指示了行毁坏可憎的如飞而来，并且有愤怒倾在那毁坏的身上，直到所定的结局。这个就是敌基督，一期之半，他一期之半，这里一期之半，他就阻止他们来献祭。所以马太福音第24章的第15节到28节是讲到这一段 后半年的大灾难，那有几件事要注意了。看但以理书第九章二十四节，为你本国之民和你的圣城已经定了七十个期，要止住罪过。有几十个期过去以后，就有六样事发生。第一个是止住罪过，第二次除尽罪恶，第三次赎尽罪业，第四是引进永生，第五是封住衣裳，封住就是衣裳的都达到应验，第七个就并告至圣者，至圣者瓦解做圣所，应该是翻译做并告至圣所。这七样东西就是在千禧年里面这六样的东西就出现，但以理书里面的就是讲到千禧年里面是，所以七十的七就是从但以理那个时候一直讲到最后一个七，中间有时间的距离，最后一个七就是这个大灾难的时候。也要注意，他说那个时候敌基督要跑到圣所里面，圣殿里面，邪度圣殿，禁止他们献祭。现在犹太人可以献祭吗？犹太人好进钱，但是现在没有办法献祭，因为神吩咐他们，你们要献祭一定要在锡安山。他们现在有犹太人的聚会的地方，但没有献祭。那么现在圣殿的原来的地方有一个回教寺，建在哪里？没有办法重建圣殿。但是这里的预言就是在七年大灾难的中期一定有这个圣殿，以致敌基督可以进到里面亵渎圣殿。如果没有圣殿，就没有办法亵渎圣殿，没有办法阻止他们献祭，根本他们都不能够献祭。那么有人就说，我们如果看到圣殿重建的时候，就知道我们被提的时候快到了。我的看法有一点不同，这里还有三年半，三年半什么东西都可以建起来。纽约有好多很有钱的犹太人，他们说我们重建圣殿，我们已经准备好黄金，一下子飞机飞过去就可以。现在在耶路撒冷，他们已经训练好多年轻人准备做祭司，他们在研究这个旧约圣殿的蓝图，准备建圣殿，但是他们不能够动手，一动手的时候就打仗。那么我相信是我们被提以后，敌基督出来，这里说他跟许多人立盟约，连以色列人跟他立盟约，可能敌基督就用办法说，你支持我，我就把这个地方再给你们建圣殿。那么三年半什么东西都可以建起来，但是过了三年半，他反越不准许他们献祭，跑到圣殿里面亵渎圣殿。所以我们不一定要看到圣殿重建才为被提，可能我们被提以后圣殿才开始建。所以请你注意马太福音第二十四章，如果你分段看得清楚的时候，就明白马太福音二十四章。这个大灾难七年，我们信徒被提在这个时候，主耶稣找他橄榄山在这个时候，这个第四到第十四节是讲到七年，中间十五节就把这个后三年半拉了出来放大来看。因为十五节开始的时候是在灾难中期嘛，来行 毁坏可憎的。所以这个第四节到第十四节是一个 general description， 是一个概论。讲到这七年里面大概要发生的事，有 beginning， 这个只是灾难的 beginning， 这个是 the end， the end 发生以前这个福音传遍天下。十五节到二十八节是重复把这个后三年半的大灾难放大来看，这个是犹太人的记载这些事的习惯。如果你明白这个，就看到好多地方都是这样子。犹太人喜欢把这个概论先讲出来，然后把中间一个重要的抽了出来，然后放大来看。所以你看到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二章第三节，讲到这七天的创造，六天创造，第七天安息了，对吗？这个是概论。第二章第四节开始就把中间的好重要的东西抄了出来再讲一次。所以你看创世纪第二章第四节，前面已经讲到起初神创造天地，第二章第四节又来了创造天地的来历，在耶和华造天地的日子乃是这样，野地还没有草木，田间的错蔬菜还没有长起来，因为耶和华还没有降雨在地上，也没有人来耕地。有一些神学家就说，你看前面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二章第三节所用的神的名是用神Elohim， 这个是神普通的名。第四章的第二章第四节开始了，是用耶和华，是用亚伟，不同了吗？前面一段是先有蔬菜，而且先有人。神的创造的气势，人是最后造的嘛，所以先有蔬菜，然后才造人。后面来一段气势倒过来了，地里面还没有蔬菜出来，因为没有人在，对吗？第五节，野地没有草木，田间的蔬菜还没有长起来，对吗？先有人才有蔬菜，对吗？还有啊，前面是讲神按照自己的形象来造男造女，所以男女是同时造的，对吗？但是后面哪一段就说女人是从男人的骨头肋骨里面拉了一条来造，所以女权运动的人不喜欢第二章哪一段，他喜欢前面造男造女。所以有些不信神的话语无误的神学家就说，明明啊看到摩西就抄一些文献，前面抄一个文献，后面抄一个文献，他抄的时候也不知道彼此有冲突的，好像以前有些同学请他写文章交功课，他就抄这个抄那个，前面是文言文，后面是白话文，他也不知道 我一看这研究里抄什么，有没有注脚在上面。摩西就是这样子了，你看不同啊，所以就出来有一个理论是摩十五经是抄四个文献 J E D P， J 就是 Jehovah， 就是亚伟了， E 就是 Elohim， 所以创世纪第二章就是 J， 第一章就是 Elohim， D 就是 Deuteronomy， 就是生命记， P 就是利未记 Priestly。 他说摩西就是抄写四个文献，现在你看到好多英文书都有提到这个 JEDP， 然后他们研究当两个冲突的时候，那个是正确，那个是错误。那么究竟创世纪第一章正确或者第二章正确，这个是他们不明白犹太人的习惯。犹太人好喜欢一个概论以后就把里面的一个重要东西抽了出来，然后放大。他抽了什么出来？第二章抽了伊甸园里面所发生的事。前面用的那个神 Elohim 是一个普通的神的名字，亚伟是神跟人立约的名字。在伊甸园里面他神跟人的关系好密切，所以就用亚伟这个字。前面是讲到七天里面先做这个，先造这个蔬菜，但是在伊甸园里面就不是这样子，因为伊甸园里面的主人翁就是亚当夏娃，还没有亚当夏娃出来，蔬菜就没有出来，因为他们来做一些工作耕种，然后蔬菜才出来。所以这两个不是不同的文献来，只是犹太人就习惯一个概论，然后把中间的一个放大来看。现在马太福音也是这样子，一个概论，然后照后三年半的放大来看，再讲一次，不过放大来看。在这里有没有什么问题？
老师，那么我们怎么能够知道这个观念是犹太人的一种观念？
是研究犹太人的著作的专家提出来。你看创世纪第一章跟第二章就好明显，那个创造的秩序，这个是讲到这个第八节，第二章第八节，耶和华在东方的伊甸立了一个园子。是讲到伊甸园里面的事。那么如果再看，我可以举几个例子出来。但以理书第二章讲到这个尼布扎里撒王发了一个梦，对吗？发了个梦，这个梦在梦这个字在原文里面是复数，就是重复重复，整个晚上都是发同一个梦，所以他就觉得奇怪。如果单单发了一个梦，他不觉得奇怪，他要人来解了，写那个文士啦，这个俗士啦来解。他们就说：“王，你告诉我，你发了什么梦，我们就可以解。解梦是神呢、啊？”这个尼布扎里撒王好聪明啊！他知道我讲给你听，你怎么解我都不知道，你解的正确不正确？你说你的神怎么办？你应该问你的神我发了怎么梦，那么你一讲我就知道你是真的或者假了。他们说没有理由，我从没有听过你发梦就要我们告诉你你发了梦、 所有都拉出去斩，斩头横头。然后但以理出来，但以理就说解梦是神，又来一个，又是一样。后来但以理祷告以后就告诉他，王啊，你发了梦，就是个金的头，有银的膀臂，然后铜的肚子，然后铁的腿，然后到早的时候半泥半铁。是的，是的，是的啊，王啊，你就是那个金的头，更高兴，我就是金的头。那么就把这个世界的历史都讲了给他，对吗？这个是概论，把世界的历史都讲了。但以理是第二章，但以理是第七章，这不是这个王发梦，是但以理自己发梦，就看到四个兽，对吗？第一个兽就是狮子，有鹰的翅膀，然后他的鹰的翅膀被拔了去，然后狮子就站起来得了人心，然后狮子以后有个熊，然后有个豹子，这个狮子就是拿金的头，这个熊就是银的膀臂，这个豹子就是拿个铜的肚子。然后后来有一个兽出来，这个兽但以理没有办法形容它，这个好凶的一个兽，有大铁牙，头上面有十个角，后来十个角中间出了一个小角，小角出来就连前面三个大角都拔起来，这个他咬碎了以后还在用脚来踏他，他用了好多篇幅来讲这个怪兽。第四个是怪兽，这个怪兽为什么他这个提了一点点好快就过去了这些。然后原来啊，他就是把这个最后这个放大来讲，十个角就是这个十个脚趾头，所以你看但以理书第二章是概论，第七章不是多余的，他这个讲得好快，把这个篇幅好多的讲到这个十个脚趾头，应该这个指头，这个怪兽放大来讲，所以又是这样子。还要不要？那请看启示录。从创世纪讲到启示录。启示录第十二章。第三节开始到第六节，十三章第三节，到第六节，请一个弟兄或者姐妹念出来。好，谢谢。那么这里有三个人物，那红龙是谁？最容易 找得到。那么后面就说这个红龙就是骨蛇，对吗？第九节大龙就是拿骨蛇，叫做魔鬼，叫做撒旦，对吗？他在天上，他原来在天上，他的工作是怎样？他的品性就是要抵挡神，追杀神，属神的人。那么他这个大红龙七个头十个爪，七个头上面带着七个冠冕，七个头十个爪，十个爪记得在但以理书里面第七章哪个怪兽有七个爪吗？哪个小爪出来就有三个爪被拔了去，就变成七个嘛。所以你看到第十三章启示录第十三章，我有看见一个兽从海里面上来，有十个爪七个头，十个爪上面带着十个冠冕，就十个国家来支持几个联合起来。但是哪个敌基督出来的时候，有三个不服他，就给他拔了去。所以有十个爪上面带着十个冠冕，七个头上有蛇毒的名号，这个兽就是敌基督，龙就把他的权柄照给了个敌基督。因为第十三章第四节又拜了龙，因为将他把自己的权柄都交给了兽，又拜兽说谁能比这个兽，谁能与他交战呢？好了，回来讲这个撒旦，那个龙要追杀什么？追杀那个妇人，要三个孩子，对吗？那孩子是谁？第五节，妇人生了一个男孩子，是可以是教会吗？可以不可以？啊？那我问你的问题不一定是正确的，请你不要写在你的圣经里面。以前我教书的时候，我讲一些错误的，有个学生叫我写在圣经里面，我要停止他，我这个是错误啊，我要考验你们听得出来没有。这个是男孩子，而且使徒约翰用了孩子这个圣，这个孩子这个圣这个字啊，已经是男性的了。但是他怕其他人不明白，所以他就说是一个 male son， male son 有 female son 吗？没有啊。他就说你要看清楚啊，这个是男性的男孩子。为什么要这样子？教会是女性的，教会这个字是女性，所以这个绝对不能够是教会。教会也可以将来跟基督一同用铁掌管撒管万国，但是这个是男性的男孩子，就是耶稣。耶稣出生的时候，撒旦要追杀他，用各样方法，用希律王来杀他也杀不到，用十字架以为把他杀掉，但是神把他带到神的宝座里面去，对吗？那个妇人是谁？为什么是以色列不是玛利亚？是玛利亚生耶稣的吗？
这里有不同的神学看法，有一派的人就是说是以色列，
是以色列，是不是教会？
那另外一派说是教会，
教会生耶稣，要耶稣生教会，是教会生耶稣啊。所以教会就不对了，什么教会圣耶稣不对吧？玛利亚圣耶稣，但是从没有用这个前面第一跟第二节说身披额头脚踏月亮头戴十个圣的冠冕来形容玛利亚嘛，对吗？这个是旧约一个图画，是谁发了梦，有日头，有月亮，有十二个星，啊，月色了，这个就是以色列，对吗？ 罗马书第九章也说，按照肉身来说，基督也是出于以色列嘛，对吗？这个就是讲这个，对吗？好了，第三到第五节是已经发生的事，对吗？如果我们在这个时候是已经发生了，主耶稣钉十字架被复活升天了，对吗？那么第六节讲什么？妇人就逃到旷野，在哪里有神为他预备地方，被使他被养活了1260天。原来这个有时间的距离，他是讲到后三年半的时候，这个大灾难开始之后三年半，敌基督的追杀以色列人，神就把他带到旷野里面。有人相信这个旷野就是一样，在约旦里面有一个叫做 Petra 那个地方，彼得拉，中文翻译作一个好整座山都是磐石。以前有以东王逃命到哪里，就把这磐石里面建了一个王宫在里面，也有好多小的山洞给他的仆人住。现在就相信这个，就是将来敌基督追杀以色列人，就是跑到在哪里的地方，因为进哪个地方的地方好窄，不能够太多人一同进去，用飞机来轰炸他们也没有办法，都是大磐石。那么第六节在这里，对吗？中间有个时间的距离，因为它是主题性的来讲到撒旦的工作，中间有好多东西跟他没有关系，不讲了。那么第六节他再一次放大来讲，又来了13节到17节，就是第六节，这里的13节到第17节，请一位同学替我们念13节到17节。
王见自己被摔在地上，就逼迫那生男孩子的妇人，于是有大鹰的两个翅膀赐给妇人，叫他能飞到旷野，到自己的地方躲避那蛇。他在那里被养活一载、二载、半载，蛇就在妇人身后，从口中吐出水来，像河一样要将妇人冲去，地却帮助妇人开口吞了从龙口吐出来的水。龙向妇人发怒，去与他其余的儿女征战，他的儿女就是那守神诫命为耶稣做见证的。那时龙就站在海边的沙上。
这里就是把第六节放大来讲，这个妇人被神在这个旷野里面养活了一年、两年、半年、三年半，就是1260天。就是三年半，对不对？就是把第六节再重复的来放大来讲。他说这个敌基督没有办法追杀这个妇人，就追杀他其余的儿女征战，这儿女就是那些外邦的信徒，那守神诫命为耶稣做见证的人。所以这个就就是犹太的习惯，就是一个概论，然后中间呢再放大来讲。所以马太福音第24章第4到第14节，这个第15节到28节，然后29节到31节讲到主耶稣找他橄榄山。 就好像你的讲义第九页里面，所以马太福音没有讲到信徒被提，主要是讲到大灾难，而且大灾难里面他主要是对犹太人来说话，所以在后三年半的时候，他在24章第20节，你们应当祈求，叫你们逃走的时候不遇见冬天，或者是旱湿热。希望不是旱湿热，因为旱湿热你们逃跑不太远的，旱湿的路程是好短的。犹太人很守旱湿热的，如果你到耶路撒冷的时候，礼拜六早上去外面的街里面，只有你一个人，没有人了。他们守安息日。如果你坐圣战机，你坐在十五楼来坐，你不能按，他每一层楼停，按就是做工啊。所以你十五楼就是停15次才到你的所住的地方。所以不要住得太高。那么对外国人来说，这个没有意义。他说不要遇见旱湿，因为那时必有大灾难，从世界的起头直到如今都没有这个灾难，后来也没有了。所以现在好多人就说，现在民有攻打，民国有攻打过，就是24章马太福音24章里面所讲的，不是啊。那个时候的民有攻打，民国有攻打过，比现在的更厉害。现在的打仗不是马太福音24章里面的打仗。现在的地震也不是那个地震，那个地震是从世界的起头直到如今都没有啊，以后也没有，是世界历史里面最大的一个地震。不过现在就是越近主耶稣回来，那个地震的次数就越来越多，越来越厉害，民有攻打民越来越厉害，到那个时候更大。所以这些不是这些，好了，在这里有没有什么问题？那么下个礼拜我们就要看马太福音24章第40节，那时两个人在田里面取去一个，撇下一个；两个人推磨取去一个，撇下一个。是不是两个基督徒一同做工，一个成熟的基督叫被提，留下一个不熟灵的基督徒？这个是不是长被提？我们也看第25章，十个童女，五个是聪明的，五个是愚拙的。五个聪明的就有他灯有好多油，五个愚拙的灯就里面有一点点油。结果等候新郎来到，他们怕自己的油不够，就去买油，没有回来，新郎已经来了。后来新郎把门关了，好像愚拙的就被吊在外面。这个是讲什么？是不是一些基督徒有圣灵充满，一些没有圣灵充满？有就是圣灵，圣灵可以买的吗？那么新郎就是主耶稣基督啦，童女是什么人呢？是心腹，有10个心腹， 那么莫文教就对了。那么你们回去试想，上个礼拜我们再谈。好了，有什么问题没有？好了，那么就我们今天晚上就到这里为止。明下个礼拜我们回来再谈论这些比较困难的经文，好吧？都希望你们开始做那个大功课，不要留到最后一个星期。